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林淑莲，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1年11月号，题目是落掌经济巨匠卡德根仍在家国，撰文的是蔡全。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0月11号揭晓，三位经济学家分享了这项殊荣。当中最令加拿大人关心的自然就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教授卡德 David Card。 卡德因为他的有关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而获得落奖的一半。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格里斯以及荷兰出生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恩本斯就分享了落奖的另一半。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许三个人是重塑了经济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卡德早于1995年已经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是由美国经济协会颁给美国40岁以下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每两年颁发一次。这个就是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最著名的经济学奖。在1956年在安省桂湖市出生的卡德父母是奶农。1978年获加国皇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3年就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长期劳动合同的指数化。毕业之后他在1982年至1983年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商业经济学助理教授，在1983年去到1997年就任教于普林斯顿、哥伦比亚以及哈佛等顶尖的学府，之后就转往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卡德通过对一系列由强大数据提供支撑的现实情况即自然实验开展了实证研究，对多个重要的领域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在他所发表的论文当中，最著名的一篇或许就是1994年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共同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可惜克鲁格身故，而诺贝尔奖亦都是不会颁给已经过世的人。最低工资是经济学界以至到政界当中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虽然普罗大众认为最低工资法就是保障工人基本权益和福利的一项法律，但是不少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热衷支持，甚至是反对。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一直指斥最低工资法是恶法，其逻辑十分之直接。最低工资法确保了工人的最低工资，但是企业东主雇请员工的时候就会更加犹豫，因此整个劳动市场的就业需求就会因此下降，失业率自然上升。不过卡德和克鲁格就以赔差法的研究作出了有力反证。赔差法假设在现实当中有两组观察的对象，一组就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组，另一组就是没有接受政策的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两个组别在表现上有所差别，在政策引入之后，这种差别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从统计上来看，差别的变化就是政策的效应。卡德和克鲁格选择了最低工资法起了变化的加州快餐店作为控制组，而以最低工资法未发生变化的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新墨西哥州、 以及达拉斯市作为对照组，通过构建公司和就业水平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较，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一、最低工资法不仅提高了加州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还提高了该州原本工资超过最低工资的工人收入。二、加州大部分低工资人群的就业情况并没有受到影响。换言之，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带来很多经济学家担心不利劳动市场的情况。经济学人杂志提到，1992年的时候，一份针对美国经济学者组成的美国经济学会的调查显示，79%的成员同意以法律规定最低工资会使到年轻、低技能、劳工失业率上升。他们当时的认知大致是基于经济学传统供需的观念。到了2000年，只有46%的学会成员同意最低工资法会推高失业率，这个基本上是因为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结果。卡德和克鲁格的论文发表了之后，引起了重大反响，不单止在论证上，还有就是研究方法上面。在卡德和合作者的推动之下，包括倍差法在内的因果推断方法开始登堂入室，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方法。除了有关最低工资的研究之外，卡德还钻研了劳动市场其他人关心的议题，例如是移民对就业的影响。在1980年，古巴政府突然决定让移民国外的人离开，继而有 12.5 万的人离开了古巴，去到美国的佛州迈阿密。卡德就此探讨迈阿密劳动市场发生的变化，结果是新移民令到迈阿密劳动力增加了 7%。 如果比较迈阿密和另外四个城市的工资和就业变化，迈阿密低教育程度的居民并未受到负面的影响。另外，卡德在教育投入和教育回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上面，同样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实证分析。卡德和克鲁格通过分析，最终证明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他们的结论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还影响了各国政府继续对教育投入的高度支持。卡德在接受加国《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是加拿大的公民，家人仍然住在他长大的农场，虽然身在美国，但对祖家仍然充满感情。他这样说，当年我获得加拿大的奖学金，在美国读研究院学位，对此非常感激。我亦在加拿大接受了良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加国的数据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我亦都有很多加拿大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学生，因此很尊重和很喜欢这个国家。相信加国人亦都以卡德这一位诺贝尔经济巨匠为荣。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11月号，题目是诺奖经济巨匠卡德根营在加国，撰文的是蔡全，我是林淑莲，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